谢谢赵老师。诸位忍者，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刚刚听了这一首《重回汉唐》，这应该是中华儿女啊共同的一个理想目标。当然现在有习主席在带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啊必偃。这个也让我们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兆了。那当然也要上下一心才能把文化很好的复兴起来。所以习主席也是强调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每一个人都要为人演说，那才能让世人看到文化的殊胜。因为大家对传统文化陌生了，好几代人呢忽略了，现在用讲的，人家很难体会了，得要透过我们把五伦八德做出来，人家生欢喜心了，他才肯学呀。华严经说信解行证，首先要让人家起信。所以老人家在联合国发表了将近10次的专题演讲，把老祖宗5000年的文化纲领讲得非常清楚。那全世界这些致力于和平的专家学者听完会后，给老人家说你讲得很好，但是是理想做不到。所以老人家在联合国的这个经历，这个人生的阅历给他最深的触动，就是最大的危机是信心危机。这是根本的危机。那怎样化解呢？那得做实验呢，因为人家觉得做不到尤其从小在这种知识技能的学习体系会形成一个态度你拿证据来那没有证据，没有榜样，他不容易相信了。所以老和尚说在庐江办学是被逼出来的，被联合国逼出来的。所以从老人家这个经历，我们也感受到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要立住大众对传统文化的信心。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传统文化复兴长征路上的阶段性任务。假如这个地区没有一个人真干，那这个地区信心起不来了。为什么孟子要说当今之事，舍我其谁？而我们假如是在各地负责， 更要谨慎啊。到底这一方的大众是怎么看我们的？假如我们高层的人还互相对立，互相在是非人我，那这个没有功德啊，甚至影响这一方对传统文化的信心。他们还没学啊，怎么他们那么多争吵？那就给人家一个大问号了。那学的都变成这样，那不敢学了。所以别人跟不跟我合不重要，我们在内心里一定跟人家合决定不能够有对立的情绪，这个都是老和尚教导的，我们都是跟着他老人家学习，但是真正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我们是有听他老人家教诲去做，还是随顺自己本来的烦恼习气呢？那假如是随顺习气，又打着他老人家的旗号，那这个就罪过大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以为什么孝经诸侯章，诸侯是负责一方的政治，这个城市他负责的。那我们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很可能这个线就是他这个中心在推动。全县的人就传统文化有一个中心。那全市的人都看着我们中心了，我们做的怎么样就影响这整个县了。所以孝经跟我们有没有关？很有关呢。它是治理一个国家的，这些道理都是相通的，小大圆融啊。在上不骄，高而不为，我们处在高位，有没有好为人师、骄傲了？自节警度，满而不溢。我们有没有以戒为师、以苦为师，生活节俭？高而不为，所以常所贵也。满而不溢，所以常所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一方的威望能不能保持，甚至能不能提升。但是这个威望不是自己要的，大众不信任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忽略他。那假如是要去求一个威望，那有为而为者假，刻意去求个名，那没有意思，要实至名归。那我们才能在这一方护持好大众。那我们再拉回来，从团体再拉回来，更小的单位，家庭。学传统文化不能不这样关照啊。修学有次第啊。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不能教而能教人者无知，这个是很肯定的话了。那我们想想，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学传统文化，全家的人对我们有信心吗？这个是我们要很冷静问自己的问题了。那一天我们刘小晶学长说的，他先生跟他说，你学傻了。那我们有没有给另一半信心呢？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不然老和尚讲的信心危机，我们就很激动，哇，我好好出去讲课啊，讲越多好像自己就觉得贡献越多了，可不能把本给忘了。治国是平天下的本，齐家是治国的本，修身又是齐家的本，这样推推到最后，物格而后知之。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要勘验，我们学传统文化之后，我格了什么物欲了，什么习气了，这个是实质的。因为物格后面才能够提升，知至意诚心正身修，没有物格后面不可能有的。所以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以调伏习气为精进，这些话我们都不能囫囵吞枣啊，走马看花过去，这些都是关键。这样修才能打破自欺，不然这个自欺一关过不了了。嘴上都说为人家好，事实上内心都已经嗔恨心起来了，脾气上来了，可是嘴上还说我是为你们好，我是要护念你们。合法掩护非法，这个是一定要过的一个关。我们得人身闻佛法，又能护持正法，这样的福报不一般呢，一定要珍惜这个缘分，积功累德啊！这个是真正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老人家，对得起一切大众对我们的信任。但求无过啊，可不能跟自己的法身慧命开玩笑啊！所以复兴文化都不能靠激动的，也不是像搞活动一样搞完了就复兴了，搞完了让大众误会啊，就办活动了，就叫传统文化了。传统文化是两纲八目啊，每一个目都要下真实功夫的，不是热闹一下大家 激动一下，都很受益了，传统文化就复兴了。我们都要非常正确认识这个复兴文化的步伐应该要怎么走，要步步为营啊！啊，不求有功啊，但求无过。啊，刚刚这歌曲说到了，啊，看我华夏儿郎啊，啊，我们有直下承担的心，啊，志气要刚烈，要勇于承担，功夫要用软磨啊，要在每一件小事当中反观。不自欺，然后下决心去对峙每一个习气。啊，小人行险以侥幸啊，君子居易以事命。小人，这个小人不是做到贪赃枉法，不是指这个，也是读圣贤书。但心态是有侥幸，哎，不一定要这样吧，这没关系吧。那他修道会修偏掉，啊，会搞名闻利养。啊，那君子居易以事命，这个居易就是安住当下，敦伦敬分。这都是中庸教的哦，树富贵，行乎富贵；树贫贱，行乎贫贱；树夷狄，行乎夷狄；树患难，行乎患难。其实这个就是不挑境界，安住当下。我们很多传统文化的人是在逃避呀，喜欢做的事。比谁都积极，不想做的事，但是却是本分，很会逃掉，还会用很高的道理说我是为众生，逃避家庭责任呢。有没有功德啊？决定在心，善用其心，才能成就殊胜功德。达摩祖师做了那么多事情，他没有功德，他用染污的心，所以没有功德。我们得观察自己，我很积极投入啊，梁武帝啊，他有染污的心了。我们很多时候啊，是用爱真的心在做传统文化的事，喜欢做的拼命做，不喜欢做的就不是很积极，很想做的有别人可以做，我可以让给别人，我不跟人家争。佛门做事的原则，别人做了，我们就不做了。我们去做另外也很重要而没人做的，别人又做了，谁喜功德啊？啊，那别人不做的，我也不想做，可是没人呢，我硬着头皮我都敢去承担，这是不挑境界。可是我能力有限呢，但是我全心全意去做， 会感动比我优秀的人来。感动别人不是靠能力啊，感动别人是靠真诚，全心全意的付出，人家一看，哇，连他这样都肯做啊，那比他有能力的人感动了。就好像林堪志老居士，他在内典班60多岁了，老人家当时候去的时候31岁，一看到哦，他小学毕业，女众60多岁还在学弘法利生，他老人家一看完就跟李炳南老师说啊，我要参加了。所以劝请比我们更有德有能的人，不在于我们的能力多高，在于我们有没有真心去做。修行的人呢，烦恼要越来越少，心要越来越清净，这个才学对了。在团体里面做什么事，怕东怕西的，怕领导不高兴，这个都不是正常的现象。不懂就问，不会就学，错了就改，大家有什么好担心来担心去的？一个团体里还要担心领导会不高兴，那这个领导造业了，这个领导可能情绪化了，每个人还得看他脸色。那我们当领导者，不是在积功累德的缘分造无量无边的罪业。陈德现在是出家人了，护持在家二众同修是我们出家人的责任。陈德话已经说了，这是我责任尽了，我没有讲，我有过失。不然我就对不起在家人对我们出家人的供养。那善相劝，德皆见，过不归，道两亏。真赞大师有说到，烦恼起于爱真，爱真起于分别。淡漠真爱，洞然明白。我们对人对事，不要有喜欢讨厌，不然我们就虽然每天都在忙啊，都落入爱真心，爱真心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所以《无量寿经》说，亦无希求，不希求想。希求就是喜欢嘛，不希求想就是讨厌嘛。要舍离一切执着啊，才能成就无量功德。人生因缘呢，聚散是无常的。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共学，讲一些很重要的话，因为啊，这个缘过了之后，不见得有这样的机会再探讨这些问题了。传统文化也走了 18年了。前面的路啊，不得不好好的总结呀。总结也是普贤行。第一个，礼敬，我们走过的路我们要恭敬，我们负责的事我们不能打迷糊仗，都要很清楚，做的对，对在哪，做的不妥要怎么修正。广修供养，我们总结下来呢，错误的希望后面的人不要再犯了。对的供养给后面的人，不走弯路了。总结当中反思我们有不妥的，这个也是忏悔业障。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走每一段路我们用普贤行的心境来善用其心，那这个就行在道中了，处处是道场了。好，那当然老和尚也提醒，传统文化复兴可能要3到5代人锲而不舍的努力，所以也不能操之过急，护好我们每个念头，走好我们每一步，有远大的目标啊，不能是激动去做了，得时时刻刻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来做好每件事，讲好每句话。有一个老时钟，跟一个小时年轻的时钟，新的时钟讲到，这个老时钟已经干了几十年了，对这个小时钟说，哎呀，你呀，路啊好长好长啊，你每一天啊还得走8万多步啊。结果这个小时钟听了压力很大了。后来另外一个老时钟又跟这个小时钟说了，没有那么难，其实很简单，你只要走好每一步就好了。所以呢，目标很高远，但是也不要有压力，更不要自己吓自己。走好每一步，守好每个心念，我们一定可以现身幽入圣贤之域，报尽高登极乐之乡。佛菩萨祖先对每个人的加持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这个信心我们一定要有。好，我们请。
首先请志强学长。尊敬的法师，尊敬的家长，尊敬的诸位家人，大家下午好。 前几天呢，听了各位家人的分享，以八字开示，我非常受益。那许多问题也迎刃而解。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弹指一瞬间。还有一周多的时间就要结束了。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法师开示，要不然怕时间不赶趟了。尤其是今天上午看了那个玄奘法师这个影片呢，我体悟到啊，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一定不要怕吃苦，一定要把身体忘掉，以英勇无畏的精神去克服学上的一切困难。再困难呢，也没有红军爬雪山卧草地难；再苦，也没有他们缺吃少穿苦。当时啊，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大炮打击，前有险阻，后有追兵，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走完了25000里长征，完成了中国革命，建立了新中国。这是何等精神，这是何等毅力啊！我们目前学佛也要有这种精神，只要跟着团队，目标正确，老师指导，善有为一，团结互助，坚持到底，必能到达彼岸，修成正果。这是我今天看这个影片有点体悟，但是还有几个问题啊，那个需要法师那个给你开示。那个一是啊，那个前几天呢在看达摩祖师传时，梁武帝在和达摩祖师对话中谈到功德。今天刚才啊，那个我对这个问题，这个对功德和福德这个问题啊，一直想问一问刚才那个成的法师进行了开示，我也有点了名那个多少啊也有点明白了。但是呢，那个六祖啊，在这个在说功德和在做功德过程，在说功德时也提到，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五时，常兼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还说了内心天下是功，外行于理是德，自性建立万法是功，心体意念是德，孤立自性是功，应用无染是德。若觅功德发生，单于始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计不清，常行普净，心常清人，无我不断，即至五功，智性虚妄不实，即至五德。念念五仙是功，心行平时是德，是修行是功，是修身是德。功德需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这是福德与功德别。这个我对这个功德与福德那个理解不到位理解不透彻。与平时的那个功德认知这方面有认知的有差异，所以说想请法大请法师开示，对功德福德多进一步的那个开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们一生中会遇到很多老师，比如那个寺院的老师和出寺院的老师，那寺院里啊还有剃度师、受戒师、皈依师等等，这些都了解。另外呢还有名师、遗址师，特别是对名师和遗址师那个现在我理解，现在我们跟着那个法师学习，有老和尚那个有老人家进行那个遗址的老人家的课程去修学。 我感觉到这是名词，也是语助词，啊，那个不知对不对，我理解的也不透，也不透，需要法师进行慈悲开示。第三呢，无量寿经中多次提到，受记可得到往生，学生对何为受记，何为得到，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情形和状态？学生体会的不深，也请法师慈悲开示。第四个问题，我们目前学习扎三根和受持无量寿经和一句佛号，我认为呢，这就是生信愿和往生的双手。但是那个这方面理解，我想请法师在生信愿和往生方面做进一步和具体的开示。学生啊，那如果不错之处啊，请法师批评指正。阿弥陀佛。
好。谢谢董学长的分享跟发问啊。很多问题啊，透过听经啊或者听他人分享可以迎刃而解，这是很好的。很多问题是自己领悟啊，跟去问别人呢，那还是自己能领悟到。好，那当然想了想不通，弟子规也说心有疑随杂记，这个也是可以的，救人问求缺意。但是问人呢，也不要变成依赖，常常能够静下心来听老和尚讲经，有时候听着听着可能问题就解开来了。那刚刚有念了一段六祖大师啊在坛经里面的开示，那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六祖坛经啊是禅宗的，可能呢也没有太多时间一句一句的解释，但我们想想啊，老和尚是怎么讲功德的。今天呢大藏经甚至于呢祖师注解佛经那个数量可能还超过大藏经很多，这么多法宝啊，我们说浩如烟海啊，从哪里去深入，都是大乘经啊，都很好啊，都想念呢。所以学佛啊，还是要依此一个老师，一个老师一条路。老师会提纲挈领啊，把教诲告诉我们。持戒是功，得定是德，得定是功，开慧是德，这老人家有这么说过。再来呢， 我们看达摩祖师这段对话里面啊，电影里面说的清净得道者才有，所以代表什么是功德？用真心才叫功德，有掺杂妄心福德啊。所以大乘法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最关键的叫自净其意。自净其意，清净心呢，那就是功德了。所以梁武帝他有好名的心，所以他没有功德，他有福德。所以我们做任何事，只要有求，求未来福报，求升官发财，甚至于求别人认可我，这都是不清净的啊。所以各用真心，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去做任何事，通通都是功德。老法师在《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的开示》说了，生活是功德，工作是功德，应酬是功德，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功德。所以善用其心，就是都是真心启用啊，做任何事都是功德，关键在是不是真心啊。这个是我从老人家教诲里面呢供养给大家啊。当然自己啊听老和尚的经也听得少，因为任务啊比较多啊，就以听到的这个部分，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一点一点去落实啊。可能其他的同修，你们有听到老人家其他对于功德的开示啊，待会也可以提出来啊。因为理得心安呢啊，所以这个董学长他问的这些问题啊，对我们修学还是蛮关键的啊。我们真明白了，不然担心自己哎，到底我学的是福德，修的是福德还是功德啊。再来啊，提到世间师长，出世间师长啊，包含受戒的师长，那最重要的是亲教师，你一指的老师，因为你是跟他学的。老师再多，大家要注意，一个老师一条路，这一句话是重点。哎，你受戒，有帮我们受戒的老师，那除非你是要学戒律，那你依止他学戒律。你假如是学净土，那你依止老人家学净土，你不能去受个戒，然后又去依止这个受戒师给你讲的经教，那你又不是一个老师了。哎，我们受戒了，持戒念佛很好，其实说穿了，你最相信谁，你就专心听他讲，依教奉行。因为善知识者是大因缘啊，所谓化导令得见佛，要靠善知识引导我们，我们才能够恢复自性。 但是这个善知识是名师授戒，阿难问世佛及兄经教导的。你看这些都是经典哦，它合起来看，善知识最重要了。它善知识的标准是什么？名师他是过来人，那拜师不能激动了，我是要依止这个老师出离轮回生死的，这是为我的法身慧命负责任的啊。所以在密宗拜一个老师或收一个学生，那都要考虑几年了，觉得缘分真的成熟了，那才拜的，很慎重。那我们看名师也是万法因缘生，老和尚的弟弟小他6岁，没有他受教育的机会了。我们在汉地，老人家可以算是传承传统文化最后一代，而且是最年轻的。因为老人家是在桐城派的地方，而且他是读了8个月就没机会读了，你在其他的地方早就结束了，那是最后还存有传统文化私塾教育的地方，老人家沾到最后的末班车啊，也才学了8个月，但是老人家感谢的不得了，说他牺牲生命都要把传统文化传下去。好，所以承德自己的体会，老人家是传统文化承传最后一代，他的第一代第二代，比方说承德是孙志辈的，我们孙志辈的也是成年才学的啊，当然我所遇到的都是成年学的，很可能有胎啊，比方说承德现在49岁了，可能我没见过啊。假如有从胎教就开始学的，那他的缘分跟我不一样，他比我殊胜多了啊。而承德对于老人家来讲是孙志辈的了。孙子了他那一代，他弟弟小他6岁没机会了，我们后面大部分就更没机会了。那假如我20多岁才遇到他老人家，我在对峙我这一生的习气都不容易，然后我自己拍着胸脯说你跟着我走，我可以帮你了脱生死，那我已经狂妄了，因为我不是过来人，我可以陪伴大家一起依止过来人，而在这个陪伴当中，我自己也要谨慎掉入好为人师的状态啊。孟子讲人皆好为人师啊，佛门讲四大烦恼常相随啊，我慢我见呢，见思烦恼是很厉害的，随时都会现前，甚至经历过的事情，我们没有用佛法很好总结，对人对事都会形成成见。所以为什么42章经说没有证阿罗汉以前，不能相信自己的意识？这个都是很关键的教诲啊！我们对这些经典或者老和尚强调的是不能掉以轻心啊。现在打着佛门旗号狂妄财色名利的不少啊！为什么现在上层要比较严格管理， 都跟一些乱象产生有关呢、啊。所以您提到名师受戒，那得是修行过来人的。所以陈德跟汉学院的同学讲，我现在最多陪伴你们跟着老和尚学，我陪两年。两年后假如我还有提升，可能还可以再陪。这是我对我自己现阶段的一个认识。那我看这些同学们，他们的因缘比我好啊，都比我早学、啊、他们身上很多性情人格特质比我优秀的地方啊，这些地方我还要向他们学习啊。可是我们很可能一起一个我是老师的念头了，一个好为人师，可能别人身上比我们好的部分看不到了。陈德这些话呢，是从自身的体会，包含我都见过根性非常好的人，但是他就是执着他要教人、哦、然后对人态度又非常强势，可是他一直都觉得他是老师，但是事实上他的学生里面有的人性格比他好啊，他都看不到了，好像都在帮每一个人把他的习气打掉，看不到自己身上有习气的。所以陈德觉得、啊、修道路啊不简单了、啊，时时啊，自己要保持53餐的态度，不然很可能一个念头就偏出去了。哎，只有自己是学生，其他的一切人事境缘都是老师，这样才有办法关照自己的心念有哪一些分别执着。哦，那您谈到这个受记啊，那因为啊，陈德对这些佛教名词、啊、还懂得很不足啊，那只能跟你分享啊，我当下的一个感受啊，就是啊。这个学生听了之后会不折不扣依教奉行，那佛或者名师啊，他就等于是知道这个学生的根性，他绝对会老老实实做啊，绝对啊修因得果。所以这个受记里面最重要的，从学生的角度，就老实听话真干，那这个名师一定会给他当身成就的方法。就像老和尚常常讲到海贤老和尚，他的老师就告诉他，你就念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哎，其实这段话很有味道。哎，为什么他的老师跟他说明白了，不能乱说？你看，他已经看到这个学生了，会念到明白了。要感受到这个学生老实听话真干的，所以佛法是内学，最重要的是这颗心呢、啊。他 他那个孝亲尊师的心很真切，那绝对成就的。所以我们看《地藏经》，释迦牟尼佛摩地藏菩萨顶，地藏菩萨就是那种直下承担以施智为己智的心呢、所以佛陀跟他好像有一段话啊、就是赞叹他累劫度众生啊、之后啊必然也能成就佛果。那当然这个是承德当下的一个想法，也是只是提供大家做参考。那您最后一个问题是问说，深信切愿跟往生的关系吗？
真的法师你好。
你好。
就是我想就是这个信愿，那个我想再请法师对这个信愿这个对信愿这个对信愿做进一步的开示，和我们理解吧，理解的很浅薄啊，那个往往谈到信愿往生嘛，所以说我想把这个问题请法师对信愿和往生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开示。
哦，不敢当哈、那个黄念祖老居士啊，他有一本教诲《净土之粮》啊，针对《阿弥陀经要解》里面的精华，他有开解啊，信有讲到要解里面的六信。所以分析的很深入啊，再发给大家学习啊。啊，这个承德、讲的没有应这个黄念老透彻啊。那老人家讲经的时候有说啊，能不能往生呢、不要问别人，要问自己。所以老和尚这些法语啊，我们要放在心上啊。我们是不是真信切愿？切愿就是很想去啊，很想去啊，叫归心似箭。所以假如你今天有哪一件事让你有情绪了，那不是自己真心切愿还不够深，代表比方说你今天要回故乡了啊，你三年没回去啊，很想这个母亲煮的菜啊，你坐上游览车啊，就一直在想回到家的情境啊，你不会呢东边看看那棵树，西边看看那个花啊，甚至于说啊，车子停下来吧，停下来我先好好看这个花吧，那就不叫归心似箭了啊。所以这个都要自己检查哦。娑婆有一爱之不亲，临终被此爱所牵，所以世间不能贪爱哦，甚至于世间任何人任何事不能讨厌哦啊，因为喜欢是留恋娑婆，讨厌也是留恋娑婆，因为都是情感在起作用，情见。你有很喜欢的，才有很讨厌的，它是相对的。人为什么会很讨厌，会很恨， 因为得不到。假如就本来就没有那个求，那来了，没有那个爱，哪来的那个恨呢？没有那个喜欢，哪来的那个讨厌呢？哎，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很想求愿往生？因为我儿子对我不好。可是假如儿子对你好了，你还会念念求生净土吗？那这个要自己去检查了。所以我们那个厌离娑婆啊，到底是不是真正看明白轮回的事实，宇宙人生的真相，还是只是现在没有满自己的愿，等一下环境一变化了就被拉过去了。好，哦，所以这个再请董学长啊，可以看一下这个黄念老这个开示啊。那老和尚也有对信愿的很多开示啊，还是依此老和尚的来学习。好，承德在这边只是跟大家同修啊一起探讨一下而已啊，谢谢。
好，下面有请金松学长。
法师吉祥，各位家人吉祥，非常高兴啊，今天用这个机会呢，向法师汇报一下学习的状况，同时呢，也向大家供养一个自己的曾经犯的错误。首先是这一次学习感觉学习的进步很大，收效很好。自己总结呢，肯定是崇敬心比以前足了，所以很多课程之前听过，但是没有这次感悟那么深，受益那么多。而表现在呢，就是在家里和自己的另一半相处，哎呀，前所未有的有了那种相敬如宾的感觉了。之前呢，学生是家长制作风，大男子主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第二个表现就是在小家庭里面和家人们一起分享的时候，很奇怪，突然有一天觉得之前总是喜欢看别人的过失，尤其喜欢看学传统文化的人的过失。这个是个很刻薄的心性。哎，这一次学习呢，就感觉不知什么时候这种看别人过失的心少了。反之呢，是看他们身上的那些闪光点呢，可学之处多了。这是向法师您汇报，和各位家人分享。再来，那一天呢，我们的音频里，汉学院的郑觉同学分享，听了郑觉同学分享，学生从头到尾泣不成声，感觉郑觉呢根扎的还是不错，那次分享表现的也可圈可点。但是呢，觉得郑觉他一路走来想战胜自己身上的毛病脾气也是很不容易的。想到他小时候就跟学生在一起共同学习，那时候我没有做好榜样，所以没有帮他扎一个很好的根，所以导致他现在学习的路上还有那么多的毛病习气需要战胜。所以听到后来呢，已然泣不成声，泪流满面，感到非常的难过。现在呢，正觉的妹妹他们这一批小孩子又在和学生在一起学习，又和他们一起共同落实弟子规， 所以听完郑觉的分享，上午和郑觉的妈妈再见面，和一群妈妈见面的时候，学生也是做了半个小时的分享，从头哭到尾。我说一个明白因果的老师绝对不会害你们的孩子，我不会再犯在郑觉身上犯下的错误。这是他这次听课特别悲伤的地方。再来就是学生也是那个从庐江回来的人，回来自己当地曾经豪言壮语的说，从今以后就是一个人的汤池，一个人的庐江，一个人的中心。然而呢，因为没有严格的师承，没有谨遵师承，所以呢做得很不理想，因为太过急躁了。虽然当时还说自己一定要只做个辅导员，绝对要尽职，有做老师的想法，就做一个辅导员，做一个义工。所以回到当地的缘分里面，自己从清洁工，这个主持人、会务员做起，其实就是主持人、负责人、团队的领导人，还有扫地工，都是一个人兼这么多职，还是做得很用心的。可是呢，刚才在听法师您分享的时候，突然发现自从回到当地是2014年到现在，在学校里面做，这就是供养给各位家人的，就是我在自己的学校里做，特别的不清净的地方就是求明星特别的重，求认可，怕他们不认可学生，怕他们不认可传统文化，有了这种怕，所以不得其正，有了好名的心也不得其正，就这样一个求认可的心带来的急躁，就这一根稻草就把学生给压垮。因为从小自己在家庭的成长过程当中得到的认可少，再来上学读书的过程当中学习成绩不好得到的认可少，那成年以后在单位里面工作得到一点点认可之后，哎呀觉得很舒爽，进而开始推广传统文化的时候就追求认可，自己把自己的工资全部拿出来推广传统文化，不求利了，但是求名心切，用利换名，这真是修学的大忌大病。想到这里啊，心里面就背上冒一股冷汗，因为这个修学之路上呢真是每一关都挺难过的，我不知道过了这个求名关以后我还有什么更大的关在等待着我。刚才听到法师说到那个时候，又想好为人师可能是下面的更大的一个关吧，关关难过关关过。但是呢向老师向各位家人汇报，学生有信心过，因为毕竟学生也是人之初性本善，毕竟学生是从农村那个相对淳朴的环境当中长大的，毕竟学生的爸爸妈妈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学生身上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格特质。昨天呢我们小家庭的张义斌校长他安慰学生说，你还是身上有很多优点，这句话对学生来说也算是一种认可，非常高兴，所以学生不会妄自菲薄，也不会妄自尊大，发挥自己性格当中的特质，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定也会做得比原来好。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家人。
好，
请继续分享。
好，谢谢金松学长。他很可贵在很有警觉性。修行人要很有警觉性。印光祖师说日用之间万境交集。 一个不觉察呢，种种唯理情想啊，就会产生了。所以他关照自己的心念非常深入。他刚刚提到的可能是不贪财了，但是有没有贪名？老法师说佛法是把贪放下，不能是变成贪换对象了。而且佛门说修行啊，非帝王将相所能为啊。修行不是一件容易事，得真的很有决心，很有毅力啊，关关难过，关关过。老和尚为什么一直提五十三参？因为只要心态对了，什么关都能过，境界本身没有问题啊，是我们心念有分别执着，它才会卡住了，不然任何境缘，只要心态对了，都变成我们的真上缘，都帮助我们提升了。就像忍辱仙人遇到歌利王，他提升得更快。所以五十三参重要啊，只有自己是学生，这些境缘呢都是老师啊。在农村呢单纯啊，就时时啊归零啊，自己觉得自己有什么了，那就麻烦了，心态上就慢慢慢慢会偏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觉得自己有什么了，那就不是清净心了。那我们啊，这个金松学长啊，他最可贵的是为人师表的良知，他一心，他的初心就是为了成就学生，所以当他觉得，他说实在的，他尽力陪伴了，可是他觉得学生啊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是他造成的，啊，他觉得对不起学生，那这个也令陈德非常动容，也感佩。这也是读书人应该有的心境，对待自己要从无过处求有过。跟人相处啊，要从有过处求无过，对自己严以律己啊，对别人宽以待人。所以学佛啊，是心去做佛，心改了，境界就提升了。进一步要保持这个可贵的心境，就像刚刚他提到的，他以前对太太的态度心态不对了，现在一调整，他自己有法喜啊。所以老法师说 发现自己过失叫开悟，改正自己过失叫真修行。而我们要借由事情啊，就更了解自己，了解自己是自知知过，进而去改正。他刚刚有提到以前喜欢看传统文化人的过失，其实就是外在只是个缘，我们内在有这个因欲缘，它会现前。可是这个时候不能把责任推给这个缘，这个万法因缘生啊，我们也得很清楚啊，没有一件事情离开了万法因缘生。比方说我们以前是他把我气得要死的，把责任推给对方了，是他把我气得要死的。事实上是我们自己内在脾气大，然后因为他的一句话，所以就火就上来了。假如我们是内学了，往内看了，他提醒我，我居然还会为了这样的事生气，这个就是我的执着点。我赶紧啊调过来，那他是来成就我的了。本来是觉得是他让我生气的，一转念，他是我的恩人，他来成就我的。传统文化的老师家长，我们呢要更冷静的看自己的状态。我们也是成年才学的，所以也是要警觉性要很高啊。传统文化老师跟家长打孩子的还不少哦。那骂得很凶的也不少。我现在接触到一二十岁的传统文化的年轻人，身心很健康的比例不高，但是我没有责备的意思，因为所有的父母老师也是成年才学的。但是我们得把警觉性拉高啊，而且教孩子最重要的是自己的修身啊，也不能在枝末里面打转了。那一天曾祥平学长分享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的。我为他自己的孩子，我为他承受了多少的压力啊！大家注意哦，这都是有做哦，有做就有求啊。我付出那么多了，那接下来是什么？你一定要给我怎样怎样啊？不然我的落差太大了，情绪就上来，脾气就上来了。那这个只有我们当父母老师的人能关照我们自己很细微的心念，才能找出问题来。找不出问题来啊，孩子也痛苦，我们也痛苦。这学传统文化应该学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所以了凡四训说，纯是爱人之心则为端，有一毫愤世之心则为屈。你去爱人为什么会生气呢？因为里面夹杂着有所求了，就求不得了， 情绪就上来了。啊，纯是济世之心则为端，我的目的就是要回报社会，济世之心要纯哦。有一毫昧世之心则为屈，昧啊，谄媚，因为希望人家肯定我啊，这个昧就不知不觉会产生。所以真的都是心地功夫啊。啊，大学里说身有所愤志，不得其正，有所恐惧，不得其正。我们担心什么，害怕什么，这个就不得其正了。有所好药，不得其正，这个都得在这些境缘当中去调整自己的心，去放下那个挂碍，放下那个分别执着。所以当父母当老师啊，最重要的还是修心呢，修身的功夫了。好，那这个金松学长不能有悲伤啊，悲伤也是烦恼啊。我们要奋发图强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谢谢法师。
哦，好，谢谢，阿弥陀佛。
谢谢。